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从出埃及记七章的结尾讲到了八章的第23节，讲了十灾中的四个灾害，分别是变尼罗河水为血、青蛙灾、蠕虫灾和苍蝇灾。经上记着，耶和华就这样行了，无数的苍蝇进了法老的宫殿和他陈仆的房屋，并且遍布埃及全地，那地就因为苍蝇的缘故毁坏了。这时候法老又动摇了，要知道现在埃及到处都是蠕虫和叮人的苍蝇，法老自己肯定也熬不住了。于是法老召见摩西和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去献祭给你们的上帝，不过要在我的境内举行。这是魔鬼经常使用的一种骗术。在出埃及记中，法老就是魔鬼的代言人。法老对神的子民的策略一开始是疯狂的镇压，先是要杀死以色列所有的男婴，这件事没有成功，就驱使以色列人做奴隶，而且不断变本加厉，还不给以色列人烧专用的草。当法老发现这些手段不但没有用，还招致了严重的反击之后，他就开始用更阴险的一招，就是跟神的孩子们谈判，劝神的孩子们妥协。你可以去拜祭神，但是不要走远了，不要像你们的神吩咐的那样去旷野拜祭，就在我眼前，你们现在居住的地方拜祭就算了。他想让摩西妥协。时至今日，魔鬼仍然在使用这一招。他会说，去教会吧，没关系，满足你的好奇心，给你的朋友面子，但是你千万别自己也变成基督徒啊。等你信了耶稣，他又会说，信耶稣也不是不可以，我也觉得人应该有点信仰，但是我现在都认不出你来了，烟也不抽了，酒也不喝了，游戏也不玩了，也不跟我们一起投资了，你怎么信耶稣信的连自己都丢了？如果你拒绝他的谎言，知道信主就是要脱去旧我，成为新造的人，他又会说，对，人就是要有点原则，圣经上的律法挺好，真言挺好，但你千万别信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要学人家说方言，不要搞什么医治，发什么预言，搞得那么邪乎。美国大学教材中有一本必读书目，叫做《魔鬼家书》The Screwtape Letters， 是 C.S. 路易斯的名著。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个老鬼，叫 Screwtape， 他写信给他的侄子，教他怎么才能做一个出色的鬼，能毁掉人的生活。老鬼在信中把基督徒称作你的病人，他教导侄子说，最好的策略是保持你的病人对神感兴趣，但是不要让他们走得太远，跟他们谈判，跟他们达成妥协，让他们半途而废。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猎人想要打一只熊，好做一件皮大衣。他有一次已经端起猎枪瞄准了熊，马上就要扣扳机了。熊看到冰冷的枪口对准了自己，突然跟猎人说话了。他说，等一下，你想要干什么？猎人说，我想干什么？我想开枪打死你。熊说，哎，等一下等一下，让我们好好聊聊，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达成一个大家都满意的妥协。你为什么要打死我？打死我对你有什么好处？打死你，我可以做一件熊皮大衣。熊说，好啊，这想法不过分呢，谁不想穿熊皮大衣呢？我的要求更简单，我只想吃一顿饱饭。把枪放下吧，我们好好聊聊，肯定有什么办法让我们都能得到满足。这猎人半信半疑，他放下了枪，跟熊勾肩搭背，一边走一边聊，慢慢走进了森林的深处。几分钟之后，熊擦着嘴拍着肚子从森林深处出来了，他和猎人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熊吃了一顿饱饭，猎人穿上了熊皮大衣。这就是跟仇敌妥协的结果。法老说，去献祭吧，但是就在你们现在住的地方，别走太远了。 这听起来是不是也很合理，甚至很诱人？无论如何，这是他们生活了400年的地方，他们对这里的生活很熟悉，他们在这里吃，在这里住，在这里得到供应。是，埃及人是压迫我们，但是总比到一无所有的旷野去好吧。人要彻底改变环境并不容易，我们喜欢自己熟悉的环境，就算这环境其实是在伤害我们，就算这环境让我们不能得到神最大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对你有很大的祝福。以色列人可能只想少挨几下皮鞭，多吃几顿饱饭，但神要的是以色列人完全得到自由，到流奶与蜜的地方去建立自己的国家。有时候我们挣扎的太久了，被压迫的太久了，我们很容易妥协，冲淡了神的祝福。我不喜欢这工作，但它至少给我固定的收入。我希望完全健康，但这慢性病时间长了我也已经习惯了。谁不想找到神赐的另一半呢？但这个人条件也还不错，我觉得生活还行，我觉得日子还过得去。还过得去可不是神创造你的目的，还过得去可不是神给你的应许。仇敌不能逆转神的旨意，但他会劝说你在半路停下来。如果你想走进神最好的祝福，你要在心里坚定地说，我不接受低于神应许我的生活，我不会跟魔鬼妥协，我不会给神的祝福掺水，我不会让过得还行变成凑合着过。也许比你想象的要困难，也许比你想象的要久，但好消息是走进神的应许永远不晚，你没有错过你的机会。神不会半途而废，神不会对他的应许妥协，他不会给自己的祝福掺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你没有看到神的恩宠的原因是你妥协了，你接受了自己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得不到痊愈，没法脱离债务，你脑子里的这些想法会限制你的生命。我邀请你穿上登山靴，背起背包，平庸不是你的家，过得还行不是你的归宿，还过得去不是你的目的地。你现在也许在那儿，但那不是你的永久地址。不要妥协你的婚姻，不要妥协你的工作，不要妥协你的健康，不要妥协你的生活。是的，我们应该知足，但是如果你知道神在你心里放了一个更大的目标，你就不应该跟现状妥协。我们经常会把远大的目标变小之后挪近，来解释我们的现状。我建议你把目标就放在他现在的位置上，然后这样祷告：主啊，我不知道怎么能办到，我不知道我怎么能痊愈，我的家庭怎么能复合，我怎么能实现我的梦想。但是我知道，如果你没有计划让它发生，你当初就不会给我这样的应许。我知道，在我看不到路的时候，你会开一条路，所以我不会妥协，我会继续相信，我会继续前进，我会继续拉伸我的信心。这样的思想会留出空间给神做伟大的神迹。亚伯拉罕还在乌尔的时候，神就应许他会子孙万代，成为大国。但许多年过去了，亚伯拉罕和萨拉还是没有孩子。亚伯拉罕已经85岁了，萨拉已经75岁了。萨拉已经过了更年期，从自然的角度看，他们已经不可能有孩子了。萨拉建议亚伯拉罕跟他的婢女睡觉，他以为这是他跟亚伯拉罕能有孩子的唯一方法。神的祝福看起来太不可能了，他在里面掺了水，他把神的应许降低到他自己觉得可能发生的程度。很多时候我们也像萨拉一样，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不是把我们拔高到他的高度，去相信那超自然不一般不寻常的祝福，我们是把他降低到我们能理解能控制的层次。我们很容易被魔鬼劝说放弃神已经为我们准备的最好的礼物。亲爱的弟兄姐妹，要记住，有时候神对你的灵说的话， 会违背你大脑里所谓的常识。萨拉，你永远不可能生孩子。约尔，你永远不可能把康派克体育馆变成你的教堂。林辉辉，你永远没办法在中国传道，你就接受现实吧。你永远不可能打败癌症晚期，你永远不可能写完那本书，你的公司不可能上市，你永远不可能建起那个你梦想中的育婴班，你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你可能确实没有，但是神有。神不要求你想办法，他只要求你相信他。干嘛不把对神的限制在思想中拿掉呢？你说，牧师啊，我想不到任何理由来把我的预期拉到那么高。让我给你一个最好的理由，至高神站在你的这边，他正在把生命的气息吹进你的梦想里。假如他没有打算在你的生命里做一些不寻常、不一般、不同凡响的事情，你根本不会听到这篇讲道。有一天，人们会看到神在你身上的作为，他们会议论纷纷，羡慕得不得了。他们会说，你怎么能完全康复的？我看到过你的化验单，你的生意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你也不认识什么人呢？因为你有神的恩宠，神祝福了你的生命，神应许你一定会发生。不是一个妥协了的版本，不是一个掺水的版本，准备好领受神不折不扣的祝福吧。在你的头脑里，给属于你的丰盛的、福杯满溢的、充充足足的生命留出空间吧。通过妥协让你错过神的应许，这就是魔鬼的伎俩。法老就在这样诱惑摩西，我同意你们去祭拜你们的神，但是别离开埃及，就在我的土地上继续乖乖地做我的奴隶吧。不过摩西没有上法老的当。摩西回答，绝不可以这样行，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看为可憎的祭物献给耶和华我们的神。如果我们把埃及人看为可憎的祭物在他们眼前献上，难道他们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我们要走3天的路程进入旷野，好照着耶和华吩咐我们的，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献祭。摩西的道理无懈可击。以色列人祭拜耶和华的时候，要宰杀牛羊，用牛羊的血献祭，但在埃及人的迷信里反对血祭，他们对此深恶痛绝，很有可能会因此攻击以色列人。所以摩西说，为了避免跟埃及人发生冲突，我们还是坚持要去旷野。法老说，好，我让你们去旷野献祭给你们的上帝耶和华，只是不要走得太远，现在为我祈求吧。法老说不要走得太远，这就是世界常骗我们基督徒的话。我听说你去教会了，挺好，但不要走得太远。圣经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好的，比如十诫，比如律法，比如箴言，但是我听说他们相信神迹，相信医治，相信恩典，相信圣灵附体，他们还说方言，他们简直疯了。你可千万别变成那样，别走得太远。我承认有人会充满热情但缺乏知识，我见过律法主义者在一个餐厅里吃饭跟人吵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冲着对方大吼，说人家会去地狱。这样做唯一的效果是让那些本来对耶稣有一点好奇的人彻底拒绝福音，再也不想跟基督徒打交道。律法会让人自以为意，令世界上的人作呕。但是大多数时候，我看到的是些世界上的人觉得我们高举双手在唱赞美诗的时候完全沉浸在基督的爱里，太疯狂，太过头了。但他们自己转个身去看球赛，去听演唱会，他们举起双手做同样的事情，真的吗？你们这样不疯狂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有没有可能爱耶稣爱得过了头？一个人有没有可能领受神的恩典领受得太多？一个人有没有可能相信神的能力相信得过了头？不可能，永远不会。神只会为你成就的超过你的所求所想。 神对你的爱的长阔高深，只可能超过你所能测度的。不要妥协，不要接受神一部分的祝福，要走就一直走进神的应许之地，在流奶与蜜的地方做王掌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耶稣说要让你得生命，而且是丰盛的生命，不要退而求其次，凭着信心而行，你会走进神最好的祝福里，你会过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的生活，凡事兴盛，一切蒙福。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